提问。那么，The Magic，女士现在请您来提问。谢谢主席女士，我欢迎高级别的代表团，也要祝贺缔约方，他拿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要感谢 Bavana Rana 女士。我的问题是针对于第六条的，委员会注意到了，就像阁下女士今天早上说的一样，缔约国已经在2020年批准了 Parallel 议定书，我们也注意到了，缔约国正在修订人口贩运法，还有呢相关的控制立法是2006年的法律，使得它得到相关的改革，符合 Plenum 议定书的内容。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你们可以完全的履行议定书的相关内容？我们想问一下，能不能够去消除相关的规定，就是一些受害者，他们可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如果呢，他们由于创伤不能够出庭，是不是依然得到良好的代表？尤其是那些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还有呢，在15条里面是和人口贩运和性工作者有关的。我们之前看到这一条呢，经常被使用，是之前在公诉人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我们想问一下，到底如何去针对于这一条开展努力？因为它不成比例的影响到了妇女的受害者，而且区域立法他们也不能够很好的在规定时间内来解决案件，尤其是在2017年的劳工法下，还有2002年童工法下面的这一些定罪依然是不足够的。到底你们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执行2013年高级法院的关于人口贩运方面的案件推进的措施，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来结案？还有一些规定，允许妇女让司法机构，能够在他们的允许下来找到加害人。最近，MACO 针对于国家政策筹备了一份草案，还有一个国家行动计划。缔约国能不能够说明一相关的政策？尤其呢，如何去保护，还有呢，去预防，进行起诉，还有呢，如何去来进行后续的服务，比如说转交的服务，这些工作是不是还没有完成？还有这个新的政策什么时候可以被推行？委员会也关切地注意到，政府继续地拿出了针对于24岁以下妇女的这个年龄呢有限制，使得她们不能够去寻求稳定的就业，使得妇女呢她们不得不走上移民工人的一个道路，使得他们呢最终很容易受到贩运和剥削。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去消除这样的一个做法？妇女，她们也经常呢不得不去背上沉重的债务，那使得她们就面临极大的风险。我们注意到，缔约方已经签署了很多的和目的地国相关的双边劳工协定，那么妇女呢，如何在这些劳工协定中得到保护，并且如何确保这些妇女的受害者，如果呢，她们回到尼泊尔之后，如何不会面临污名化？是不是预计针对于那些妇女的以洗工人，针对于劳工权利进行相关的培训，去进一步的保护他们？我还有一些问题是针对于卖淫有关的，似乎没有任何的一些进展去保护性工作者，而且也在人口贩运法中没有针对于这个卖淫以及针对于被贩运的妇女她们的性工作有任何的具体的定义，似乎她们都是被一视同仁的。有没有任何的框架确保那些卖淫的妇女在法律上得到保护，确保她们不会受到经济上面的剥削？ 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监督机制？而且对方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一些针对于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调查，确保他们不会对于性工作者来进行剥削，而且呢，给予他们提供必要的敏感性的保护和支持。我的最后的问题呢，就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当地政府一起，能不能够帮助这些卖淫妇女离开他们的性工作，并且找到新的经济机会和新的工作。